西收到了老师五次友的来信，在高兴之余啊，也为老师担心。其实康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书中交代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正在向五次友逼近，而能救他脱险的恰恰就是那位女扮男装的小道士李宇良。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先交代一下这个小道士李宇良，他为什么要女扮男装。说起来啊，李宇良祖籍陕西镇原县，原名呢叫李云娘，她是个独生女儿，既没兄弟又没姐妹，家里呢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日子过得非常的清贫。不巧她九岁的这一年正赶上闹灾荒，瘟疫流传，这一夜之间她的妈妈和她的姑姑相继去世了，她的父亲没法子，万般无奈之下，以三两银子的身价就把这云娘卖了。卖给谁了呢？当然是卖给本地的大户汪老太爷了，就被派在汪老太爷最年轻的姨太太房里做了个粗使丫头。这汪老太爷有两个儿子，大少爷叫汪世贵，常年在外边做生意，二少爷叫汪世荣，这就是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的那位傅红烈的把兄弟吴三桂的手下谋士。汪世荣这个人长得很俊美，机智过人，虽然是能言善辩，口舌生花，但却心地恶毒，刁钻狠辣，什么样的坏事他都干得出来。这一年汪世荣被平西王吴三桂看中了，就选派他做了贵州茶马道台，衣锦荣归回乡祭祖。可是回来后没多少天呐，他父亲就病故去世了。按说他应该老老实实的为父亲守丧戴孝，他可倒好，趁此机会把他父亲的姨太太蔡氏给勾搭上了，又趁他哥哥外出的机会把嫂子刘氏也给捎带上了。也该着是云娘倒霉呀，这天早上他去给姨太太房间打扫房间，这一进去正好碰见汪世荣和这姨太太啊，碰见俩人的丑事了，被汪世荣劈头就是一个耳光给打出去了。这汪世荣心怀叵测呀，他怕家丑外扬，怕这个云娘撞见这件事了要说出去。好家伙，这不管怎么说，那父亲的姨太太他这不是乱伦吗？再说了，那嫂子是自己的大嫂啊，这要传扬出去，这自己这名声可怎么办呢？怕家丑外扬，他就指使一个家丁啊，在一个月黑风高雷霆暴雨的夜里，把云娘给绑起来了，吊在后山的松林里，想要杀人灭口。当时云娘的手脚都被绑死了，嘴也被堵上了，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山风凛冽，虎啸狼嚎啊。当时云娘才11岁啊，这11岁的小姑娘没有恐惧，没有眼泪，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穿过电光雨幕，怒视着山下汪家的大宅院。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夜行人打这路过，把小姑娘给救了。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后来名震京师的御医胡公山，另一位就是他的师父终南山黄鹤道观的清虚道长。当天夜里汪家起了一场大火呀，噼噼啪啪的一直烧到天亮，就连下那么大的雨都没能把火给浇灭了。可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这就是因果报应呗。汪世荣在大火中还侥幸逃脱了性命，这么一来他没家可归了，可同时呢也就没了牵挂了， 就更加死心塌地的为吴三桂效命，而李云娘呢，也从此就成了清虚道长的女弟子，胡公山的小师妹。她怀着报仇雪恨的大志，刻苦练武，很受师父的喜爱。这清虚道长把自己的全身本领是无一保留的，都交给了这位女弟子。几年之后啊，女侠道士李云娘的名字就在江湖上传开了。后来，胡公山因为翠姑的猝死而飘然回到终南山的时候，清虚道长已经仙逝了。当李云娘听师兄讲了京城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之后，她既为国家出了康熙这样的一代英主而高兴，又为师兄不能救出翠姑而气愤。尤其是听跟师兄一块出走的郝老四讲，说明珠怎样使用脚技，既打扮了自己，又拆散了五次友和苏妈那姑的姻缘，云娘更是气愤不过。出于女子的善良和同情，她决心下山走一趟，非要找到那个五次友，并且亲自把他送回京师，非要五次友和苏妈那姑破镜重圆不可。当时啊，胡公山就劝他，师妹，你打小在山上长大，偶尔一涉江湖，哪里知道人间那复杂的人情纠葛呀，这事啊你管不了也不该管，听师兄一句话，老老实实的在山上待着吧。可是云娘生就的刚烈性子，很执拗的很，见不得一点不平的事儿，师兄的话他怎么能听得进去呢？当场就说，师兄，不是我有意顶撞你，哼，你如果还有点男子汉的血性，就不该把翠姑让给明珠那小子。据你说，武先生是个有道的君子，苏妈那姑又是个宁愿出家也不肯背叛武先生的有见识有情义的女人，为什么我不该去帮帮他们呢？哼，我偏要下山。我这次下山呢，不但要成全武先生的事儿，斗一斗那位明珠大人，还要给吴三桂那帮人添点麻烦。哼，要是能找到汪世荣那小子，我还要报仇呢。就这样，云娘换了男装，化名李雨良，辞别了师兄，提着宝剑这就下了终南山。他一方面四处打听五次友的下落，同时呢，只要遇上对康熙不利的事儿，还不管是三藩的人或者是什么朱三太子的人，他都一概不放过。为了弄清五次友的下落，他从陕西到京师，又从京师赶到沙河堡，终于亲眼见到了康熙，也见到了苏麻辣姑。康熙的勤政爱民，苏麻辣姑的纯真善良，都使云娘十分的敬佩。于是就在他们君臣危难之中，拔剑相助，杀了朱三太子派来的刺客，也更加急迫的要去寻找那位未曾谋面的五次友先生。可是当李云娘乔装成书生赶到安徽的时候，他却发现有一帮形迹可疑的人也在打听五次友的行踪。这个情况引起了李云娘的警觉，便不动声色地跟着那伙人住进了安庆府的迎风阁老店。咱们按下李云娘，翻回头来再说五次友。这五次友啊，是个生性疏放、懒于应酬、苦于拘束的人。自从半年以前与明珠在黄河岸边分手之后，他先在山东、安徽到处讲学，到处受到地方官的殷勤照应。一来他是皇帝的老师，身份贵重，官员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来他的父亲吴雅逊乃是前明大儒，无人不敬。所以五次友每到一个地方讲学，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了。 他实在是不愿意看见那些官吏们阿谀奉承的嘴脸，更不愿意在儒生士子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在凤阳淮阴书院讲了一个多月的学之后呢，他突然是不告而辞，只身乘船悄悄来到了皖南重镇安庆府。他哪知道啊，不光朝廷在注视着他的动静，远在五华山的吴三桂也派了自己文武全才的得力护卫黄甫宝柱一路跟踪着他呢。这一天天气骤然变冷，吴次友一大早就起来了，一起来他就觉得奇寒难当，这天怎么这么冷呢？看看窗户纸明亮，还以为自己睡过头了呢，哪知道刚刚推开窗户，就有一股寒风卷着雪团是扑面袭来，灌了他一脖子的白雪。他不仅是又惊又喜，急忙从包裹里把康熙赐给他的那件狐裘袍子找出来披上，兴冲冲地走下楼来，向店主人说：掌柜的，今儿这场好雪怕是今春最后一次了，我愿意多出些银子包下西阁房，那里临河景致好，可以独酌观雪呀。掌柜的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哎呦，实在对不住了，爷您晚了一步啊，这西阁房已经有了客人了。不过爷您也别恼怒，上头总共才七八位客人了，又都是文人，正在吟诗说话呢，小的不再接别的客人就是了。西阁房那么大，个人玩个人的，两不相干。五次友一听有点扫兴，但是也没法子，只好如此了。等他登上西阁楼，嚯，果然看见上边已经有了七八个客人了，却是分为三波。靠东南一桌有两位年约40岁上下的人，都穿着灰布棉袍坐在上首，几个年轻一点的呢坐在他们下边，靠在窗前把着酒杯正在沉吟，好像是在分韵作诗似的。东窗下坐着一个中年人，开了一扇窗户，半身倚在窗台上在那看雪景呢。西墙下坐着一个少年，看上去至多不过20岁年纪，只穿了一件蓝佛绸夹袍，罩了一件雨过天晴的套扣背心，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帽，腰间还悬着一柄宝剑，正左一杯右一杯的独酌自饮。这少年见五次友上了楼，含笑向他点头欠了欠身子说：这位兄台，那边几位正在吟诗呢，何妨这边同坐？五次友举手一拱说：哦，多谢，这边只怕冷一点，敢问小兄弟贵姓台服？嚯，先生披着狐裘还说冷，那像我这样的就该冻僵了啊！不才姓李，叫雨良，您呢？久仰，不才姓武，名次友。在窗边赏雪的那个中年人一听到武次友三个字，迅速的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就又坐回到桌边，旁若无人的吃酒，两眼却不停的往武次友这边瞟。李宇良听到武次友三个字也是目光一跳，又从上到下把五次友打量一番，正想问话呢，五次友却大声传呼酒保说：小二，取一坛老烧酒来，再要四盘下酒菜，精致一点的。嚯，五先生一下子就要了这么多酒，真是海量惊人呐。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既与你同坐，理当共饮呢。怎么，难道你的酒就不肯赐我一杯吗？雨良一笑，急忙起身满满斟了一大杯酒递过来，五次友接过来时笑着一饮而尽。 好，宇良老弟也是个爽快豁达之人，只管放杯吃吧。如果喝醉了，今晚就不用回去了，和我一同住在这迎风阁客店，咱们抵足而眠，彻夜轻谈，你看好不好啊？宇良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他急忙镇定了一下自己，笑着说：这倒不用费心，我本来就住在这间店里的。这时候外边的雪是越下越大了，天地间是白茫茫一片，只是河里的水显得分外清澈，向东南缓缓流去，格外的墙头上露出一只红梅，在这风雪中显得更加娇艳。李宇良见武次友看得发呆，就笑着说：武先生，这么好的景致，何不也吟上一首呢？
嘘，
你瞧，那边立着诗坛呐，眼看就要开坛了，咱们呢，先听听他们的。李宇良转过脸去，只见一位凭窗而立的先生，手捻胡须，正在这吟诵呢：淡妆轻素鹤林红，一入退园白头翁，应笑西园旧桃李，强云颜色带春风。吟声刚落，对面那位四十来岁的人笑呵呵地说：哎呦，好一个强云颜色带春风啊，皇太冲火性未除，要修得桃李不敢开花吗？一听皇太冲三个字，武次友不由眼睛一亮，他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竟然会遇到明清天下的浙东三皇之首的黄宗羲。李宇良一边替武次友斟酒，一边笑着问：先生，这糟老头子吟的什么呢？我竟然连一个雪字都没听见。武次友笑着说：瞧，说的是那株红梅。哎，别打岔，咱们往下听。却不料那边的黄宗羲正在兴头上呢，被武次友和李宇良的说话声给打断了，很不高兴，就带着找茬的口气向这边喊了一声：喂，这位仁兄既然懂得诗韵，就请遗尊赐教，却为何窃窃私语，品头论足啊？难道是笑在下的诗韵欠佳吗？这话问得突然，而且带着十足的傲气。李宇良刚要发作，却见武次友笑吟吟地站起身来，端着满满的一杯酒走上前去说：敢问阁下就是名震山林的太冲先生吗？不才武次友适才和这位小兄弟吃酒闲谈，无意之中扰了黄先生的雅兴，实在是抱歉得很呐。次友这厢赔礼了。武次友这三个字一出口，在座的人纷纷是推席而起，都过来见礼。只见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深深一躬说：在下李光地，乃令尊吴老先生在福建收的学生，久闻师兄高才，在此不期而遇，请受小弟一拜。武次友连忙称不敢，一边还礼一边问：哎呀呀，不知是光地兄，恕我无礼，请问家父现在何处，身体可好？啊，老师自从前年去福建游学，这时候还在那儿呢，老人家身体很好，小弟拜辞了老师入京会试，临行前老师谆谆嘱咐，如见到师兄时转告他的意思，让师兄好自为之，不必以家事为念。说完就把在座的人向武次友一一做了介绍。好家伙，感情在座的这些位啊，那都是二班的，全是闻名遐迩的学者名流，这里还有和当时诗坛之中并称 南师北宋的南师。李光地笑着对伍次友说，师兄，小弟路过安庆，恰逢黄先生40岁寿诞，文坛各位朋友相约在此为黄老先生施酒祝寿，师兄这一来更为我们的诗会增色不少啊。伍次友早就知道黄宗羲身为三皇之首，为人是外谦而内骄，才大如海呢而性情怪癖。从刚才他那个诗中的强云颜色带春风的句子，就可以看出他孤芳自赏，嘲笑天下文人求取功名的意思。心想要笼络在座的诗人，必须先从黄宗羲下手，就走上前来深施一礼说，不知太冲先生寿诞之喜，刚才多有冒犯，尚请宽恕。黄宗羲也急忙笑着还礼，不敢不敢，不知足下乃是吴老相国的公子，刚才实在是无礼了，今日在下见臣，有皇帝的老师大驾光临，深感荣幸。哎，皇兄过奖了，兄弟有幸为皇兄祝寿，只是没有什么礼物，哎，愿借文房四宝为兄题幅字，以表庆贺之意。说着走到几案旁边，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下了高风亮节四个大字。众人看了，嚯，笔走龙蛇，遒劲有力，无不称赞。黄宗羲一看也十分高兴，伍次友身为皇帝的老师而弃官归隐，这本来啊就合他的脾性，又见伍次友如此谦恭待人，更是敬佩，就邀请伍次友一块坐了。承蒙先生挥毫赐墨，黄某无物回敬，薄酒一杯，全为先生洗尘。来来来，先生请。伍次友接过杯来是一饮而尽。李宇良在旁边不由心中暗暗好笑，心说这个黄老头子刚才还盛气凌人的斥责我们，转眼之间就称伍次友为先生了，看来这位伍先生不愧为皇上的老师，肚子里的学问还真不少呢。他转眼一看东窗边坐着的那个中年人也正在目不转睛的盯着伍次友呢，不由心头一震，就走上前去说，哟，这位仁兄独坐自饮，看来不是他们一路的，倒像是一位练武之人呐，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就是一躬，那个中年人被他忽然一问好像有点尴尬，回过神来笑着说，小兄弟你好眼力呀。一边说一边去用手搀扶，就在这一扶之间，两人都感到对方内功精深，不由得是暗自心惊。